今天台湾文学史呢，要介绍的作家是许忠廉。那许忠廉呢，他是清同治戊辰年1868年台湾科举秀才。那秀才呢，又称为生员或是弟子员的榜首。他在日据时代的时候成立爱莲书院，为竹南爱莲书院的塾师，就是私塾里面的老师。他为台湾培育出许多优秀顶尖的人才。在日据时代的时候呢，他又被聘为公学校汉文教习师，专门就是教汉文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中文。那在1896年的时候，四月，他接受日本人赠授的勋章士绅。同年的12月呢，许忠廉出任新竹县头份办务署参事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习证书授予新竹厅呢，就是说他那个时候是新竹公学校被授予汉语教习师的证明。再来，我们看苗栗县竹南镇竹南国小的学校严格制。那竹南国小它创校于民国前44年3月20日，就是公元1898年。一开始的时候被称为新竹国语传习所中港分教场，同样在1898年的10月1日改称为中港公学校，校址呢设于中港慈育宫内。那在民国元年的时候呢，由当时的政府拨款12000元购买土地。那接着呢，他的校址呢就换成一个别的地方了，换成呢竹南镇大厝里中正路146号。那创校有功的人呢，就有许忠廉。许忠廉当时就是头份办务署参事跟学务委员。在1895年的时候，台湾割让日本，许忠廉与士绅陈汝厚呢协助维护地方秩序有功。台湾总督府呢就依据明治29年1896年所颁定的台湾伸张条规符令第50号，拉拢台湾在地贤者以及具有声望的人，荣誉表彰制度呢于明治30年1897年呢授予伸张证书。同年12月呢任职办务署参事。他有清楚的记载，就是许忠廉他被任命为台湾的士绅。那伸张佩戴有怎样子的规则跟条件？伸张他主要颁发的人士呢，是具有清国政府科举功名者，像是进士、秀才、生员等有学士者。那如果你没有学士的话，你有钱也是可以的，就是富有名望以及财产者也是可以的。那佩戴须知呢，就是这个伸张你要常常缝于左臂的衣服上面。那如果你的行为有不好的地方，行为不端的话，就会伸张就会被追回来。那如果遗失的话呢，你可以去哪里去管厅去禀明遗失的原因，然后再申请补发。那如果伸张持有者病故的话，应该由该族的亲人呢上报管厅将伸张撤销。所以伸张的一个颁发呢，就是一个特殊阶级的一个证明。那日本人当时就是以这样子的划分，就是划分为良民呢，笼络台湾的民心。那再来，我们来看到明治29年10月24日，在台湾总督府报刊登的台湾伸张条规，还有就是伸张的样子。那伸张的样子就是它中间有伸张两个字，然后旁边是花环围绕着的样子。那再来，我们看到的是公学校用汉文读本。那公学校用汉文读本呢，是6年制公学校所使用，由总督府编写出版的汉文读本。那总督府呢，其实就是日本人统治的台湾总督府嘛。日据时期出席的国语传习所呢，一年岁将学生分成甲15到30岁、乙8到15岁这两种科目。那教授日语呢跟相关的科目。由于当时的学生他只懂日语而不了解汉文，那因应需求呢，后来就增加了汉文课。所以由此可见，国语传习所的国语是日文哦，不是中文。在1898年，公学校取代国语传习所，其中国语科也包括汉文部分，内容主要为《三字经》《孝经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等。1903年发布《公学校规则改正》，设立汉文科，同时官方也编纂汉文读本，取代《三字经》作为教科书，内容就比较接近学童的生活经验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文物，这个文物是台湾新竹县竹南二堡四维清会进镇许忠廉大人银杯。那这个银杯它其实很薄而且很浅，它的杯子内缘呢有两面交叉的日本国旗，而且呢有文字台湾新竹县竹南二堡四维清会进城许忠廉大人跪下。这代表许忠廉在当时呢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士绅，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哦。那我们来看后记的部分。许忠廉之子许万德先生天资聪颖，他12岁的时候就继承父职呢，任教于竹南中港公学校。那竹南中港公学校呢，我们前面有提到，它就是现在的竹南国小。 那后来他的儿子这个许万德先生呢，他为了抚养他家里的六男七女的生计呢，所以他在日据时代的时候他就弃儒从商，然后发展成为现在台湾第一酿醋世家万德商行。那万德商行传承到现在就是龙潭食品的谈笑天地了。那谈笑天地它是一观光工厂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。那就是有点可惜的，就是说没有办法找到这个许忠廉他在世时候的文学作品。其实我有写信去谈笑天地那边的客服信箱去问过，但是那客服信箱应该还是服务一般的客人，应该不太会接触到他们，就是他们这些真正的大人物这边应该不可能会接触到，所以也是没有回音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那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就是许忠廉的文章，但是我们也是透过很多资料的收集，那慢慢拼凑出许忠廉这样一个的人物形象。那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这个节目哦，谢谢，拜拜。